李宗勉，字强富，富阳人。开禧元年考中进士，历任黄州教授、浙西察言司、江西转运司干官。嘉定十四年，主管吏部价格，不久改任太学正。第二年任博士，又过一年升为国子博士。宝庆初年，差遣任嘉兴府通判。三年，召入任秘书郎。绍定元年，升任著作郎。入朝应对，谈论边境事宜，应当日夜震惊恐惧，以消除灾祸。第二年，兼任全兵部郎官。当时李全的叛乱阴谋已经暴露，没有人敢说话，只有李宗勉多次上书谈及此事。又说，想要人心谋划一致，不如通达下情。人们大多喜欢谄媚，揣摩君主喜欢听的就夸大其词，揣摩君主厌恶听的就缩小事情。上面已经庸塞不通，下面也欺骗蒙蔽，那么成败得失的关键，治乱安危的缘由，将从哪里让上面知道呢？不知道就不警惕，等到事情发生才惊慌的谋划，已经晚了。想要财政充足，不如节省国家开支。善于治国的人常常让财物胜于事物，不让事物胜于财物。如今山东的军队白白消耗我们的钱粮，湖南、江西、福建的贼寇践踏我们的州县，如果浮费滥用，又因此消耗侵夺，那么漏洞难以填满，柱木容易坏掉。假如有紧急情况，必然在调度上陷入窘迫，就会错失时机。想要国家根本稳固，不如宽裕明利。州县之间聚敛的人很多，残酷剥削的风气逐渐成为习惯，民生困窘，怨愤无处申诉，笑聚山林必然会发生。救火救人，能不赶紧想办法吗？不久改任监视右郎官。第二年入朝应对，谈论天灾非常恳切。四年，差遣任台州知州。第二年，直秘阁，任婺州知州。六年冬，赵复行在，尚未出发。端平元年，升职保章阁，依旧担任原职。过了一个月，以宗正成兼权右司被召，改任上左郎官，兼任职务依旧。不久兼任左司。五月，当面上奏，谈论四件事：坚守公道，以取悦人心；施行实际政务，以振兴治功；谨慎命令，以统一视听；明确赏罚，以示劝勉惩戒。接着谈论纸币，希望诏令有关部门从皇帝车驾工业开始，下到各个官府，核查其中的冗费杜哈尔节省，每年节省十万，那么十万纸币可以不用；每年节省百万，那么百万纸币可以不用。实行久了，节省的越多，钱和纸币相当，到处流通，那么掌握我们紧缩权力的就不是纸币了。任监察御史。当时正谋划出兵汴京、洛阳，李宗勉说，如今朝廷安闲恬静，和平时没有两样。士兵不精锐，物资粮草不充足，器械不锋利，城防没有修缮。在这个时候，防守都不可行，却想进去行吗？假如说，今天得到蔡州，明天得到海州，后天得到宿州、亳州，但得到的不一定能守住。万一对方含怒蓄愤，突然发生变故，将如何成功？我所陈述的，难道说外患终究不能平定，国土终究不能收复吗？也是想量力而行，伺机而后行动。希望诏令大臣珍惜时日精力，以修治内政，集中人心以严固边防，节省冗费以充裕国库，招募强勇以壮大国势。同时告诫延边将帅，不要贪图虚名而遭受实害，左控右扼，不要失去先机。这样以逸待劳，以主御客，或许可以保证没有忧患。如果使根本壮大坚固，兵马精良强大，观察时机而动，再用兵也不晚。不久洛阳军队溃败，又说，从前所忧虑的是应当防守却冒进，如今所忧虑的是想防守却不能。什么地方可以控制扼守，什么军队可以调遣，什么将领可以捍卫抵御，什么粮食可以供给，都应当预先筹划。又谈论内降的弊端，大致说，王府后宅的公僚，外戚宦官的恩赏，诏令直接下发，不经过兜省，书信陈请时常出自宫廷，这些都是大臣应当执奏的。事先说话，见机进谏，不能说是专权。好的就施行，不好的就停止，不能说是专权。命令出自君主，正是归于中枢，不能说是专权。如果以专权为嫌疑， 不以补救过失为急务，每件事都吸指迎合，等到命令已经下达，缺失已经暴露，然后谏官跟随议论，这样连累圣德已经很多了，何况说了不一定听，听了不一定执行呢？升任左司谏。第二年春天，兼任侍讲。首先说，均州、房州、安州、齐州、光化州等地兵祸很严重，但长江防线可以依靠无忧的，还有襄州，如今又告变了。襄州失守，则江陵危急，江陵危急，则长江天险不足以依靠。从前忧虑还在秋天，如今忧虑只在旦夕。江陵如果守不住，那么事态紧迫，形势窘迫，必然有存亡之忧，后悔哪里来得及。任殿中侍御史。当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松之兼任鄂州知州，在鄂州建立帅府。李宗勉说，今湘残破，淮西正当南北交界，史松之应当设司于淮西，这样脉络相连，可以接应支援，远在鄂州，难道没有鞭长莫及之虑？如果说防江紧急，想依靠史松之在鄂州经营，然而齐安正与武昌相对，如果在那边布置防鄂，那么藩篱巩固而江面安定了，这就是所谓想保江南先守江北，应当另外选择鄂州守将，直接让史松之移司齐安。诏令侍从、两省、台谏、逐条陈述边事，李宗勉率领全体台官上奏，四川的四路已经丢失两路，成都隔绝，不知存亡，各司退保夔门，未必能守住。湘汉先前丢失九郡，如今颍州被攻破，荆门又被攻破，江陵孤城，凭什么能立足？两淮地区人民奔逃，城邑变为废墟，呜呼，危险啊！陛下如果确实能迅速下达哀痛诏书，亲自带头，身自贬损，服侍御用饮食宴饮一律从简从简，放走后宫吃闲饭的宫女，停止宫中的不及费用，停止赏赐，停止公益，拿出内库储蓄以封动四方，然后却于外戚侍臣根据能力输送财物，以佐助公家的调度，分上流淮西淮东为三帅，而以江淮大帅总领，或利用现任的人，或选择有长才的人，分地而守，听令而行，以公司财物分给四处，让他们召集溃散的士卒，招募流民中的强壮者，以补充游兵，以充实军籍，仍然选派沿江各郡将士做捍卫防御的打算，还可以支撑，不然敌人将水陆并下，大举汇合荆楚的兵力，骚扰我们的上流，长江以南就要震荡了。有人说他们势力强盛，应该讲和，想拿出金银丝绸奉送，这是抱薪救火，把整个国家送给敌人。升任工部侍郎兼给事中，仍兼侍讲。又上书说，陛下在陆朝片刻勤勉忧虑，但退朝就被燕安所转移，在广厦之间切磋砥砺，但退朝就被奸佞所迷惑，没有听说减少宫女，而嫔妃已经超过从前，没有听说包赏录用功臣，而节钺先加给外戚，没有听说拿出内库储蓄犒赏战士，而金帛多浪费于服费。陛下的举动是人心所视以为伸缩的，陛下既然不以此为忧，那么谁还会为陛下忧虑？升任谏议大夫兼侍读。首先说边是应当增兵防托上流，又说求谏不难而接受劝谏难，接受劝谏不难而听从劝谏难，如果听到了不引以为戒，玩忽不以为信，最终让直言正论，无益于适用，无咎于实威，这与拒谏相差无几。升任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士，不久升任签书枢密院士。当时王吉再次要求岁币银券各20万，李宗勉说轻易许诺的多有后患，遵守原先的约定就可以了，但比起开禧年间，物价上涨何止数倍。史松之开设督府，力主合议，李宗勉说使者有可疑的三点。史松之的职责在于督战，如收复襄州、光州，控制施州、李州，召集山寨，巩固长江防线，都是现在应当做的。如果他所主张的是合议，那么凡是可乘的时机，不无退缩之意，必然导致虚耗岁月，做失事功。升任参知政事，等到拜左丞相兼枢密使，遵守法度，抑制侥幸，不偏私清党，召用年老有德的人，尤其喜欢听政治言论。赵汝腾曾称李宗勉为公正清廉的宰相，以光禄大夫、 观文殿大学士退休，去世，追赠少师，谥号文清。元辅，字广威，保文阁直学士袁谢的儿子。嘉定七年考中，进士第一名。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，授任秘书省正字。入朝应对，论说统治天下不可一天没有恐惧之心。如今值得恐惧的大端有五条：正直善良的人被排斥，谄媚阿谀的人被任用，堵塞忠臣敢谏之门可惧。战争兴起，粮饷接济不上，根本一旦空虚，就有内乱之忧可惧。陛下身居高拱，群臣奉行文书，独自运筹密谋的意味太重，而虚心咨询的意思太少，天下迫切之情无法上达，可惧。外患未平息，内患正深，却何乐安闲与平时无异，自认为宽宏气度足以镇住服役，不知夜安时为鸩毒，可惧。陛下恭俭有余，刚断不足，平庸之人奸邪之辈，苟且求得富贵，却未听说大张旗鼓的升降官吏，军帅互相交结，州郡行贿，都是从贵近之人那里学来的，可惧。其他祸端萌芽，不可尽数，将用什么来回应天谴，召来和气呢？其次请求严格守帅的选拔，集中大军的权力，兴办屯田之力。升任教书郎、轮队，说边事的毛病不在外面，而在内部。偷安的根子不除，规模终究立不起来。拥蔽的根子不除，血脉终究不通。嫉妒的根子不除，将帅终究不可选择。期待的根子不除，兵才终究不可治理。祖宗治理天下，正是虽然委托中书，但一定选择风采著名的人为台谏，敢于论驳的人为给事中，中书舍人，这是为了遏制官邪，整肃朝纲。今天如果确实体会这个意思来实行，哪里还有偷安拥蔽的人呢？初朝任湖州通判，考察长平仓的积弊以增加基础，核查银产，增设婴儿局。升任秘书郎，不久升任著作左郎、徽州知州。治理先重视教化，崇尚学校，访求利民之事上报，请求减免物源筹券17000余匹，查租折薄钱15000余贯，月庄钱6000余贯。请求依照咸平、绍兴、前道宽恤诏令，收纳徽券定为每匹10两。请求下诏转运长平两司，预先储备长平一仓以备荒年，新修碑堂，创建百粮。遭遇父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任衢州知州。设立巡讲，致力于用礼义熏陶世人思想，每年拨出助养士钱1000名。西安、龙游、长山三县积欠御界赋税，为他们代书35000名，免除47000名。郡中有一庄，购置良田200亩增加。改任提举江东长平，恰逢天旱，立即发放仓库积蓄，凡是州县名目隶属仓司的，无论新旧都停止催收，共钱61000名，米137000石，麦5800石，派遣官员分头赈济，饥民给粮，病人给药，军籍中孤独弱小的人，市民中失业的人，都周到的抚恤。又向朝廷报告说，江东有时水灾后旱灾，有时旱灾后水灾，加上雨雪连月，路上饿殍相望，甚至有一家大小互相枕藉而死的。离麦收还远，世事更加危急。诏令给杜牒100道资助费用。当时将闽的贼寇逼近饶州、信州，担心民情容易骚动，分别张榜告谕安抚他们。檄文发到各郡官会治司，上报朝廷，做保境防患的筹划，贼寇最终没有进犯。于是提点本路行御监提举，移司番阳。霜冻伤害桑树，春夏雨多湖水泛滥，各郡遭水灾，连续向朝廷请求给杜牒200道赈济抚恤。盗贼在长山起事，调其他州兵1000人屯驻广信作为防备。京城发生大火，他上密封奏章说上下不沟通，把禁言当作忌讳，天意人心，实际是同一关键，灾变的产生根源就在于此。希望陛下颁布哀痛的诏书，以挽回天意。皇帝下诏征求直言，他又上书说灾害发生在都城，天意是想让陛下通过所能看到的，察觉所看不到的，推行至公无私之心，保全保护大臣的体统，率领群臣明确升降赏罚，与天下重新开始。巡视地方时，询问百姓疾苦，推荐巡粮官吏，弹劾奸邪贪婪之人，判决羁押的案件。 所到之处前往学宫讲学，在桂溪之南创建书院，祭祀先儒陆九渊。当年大旱，他向朝廷请求得到度牒、冥钱、灵纸来帮助赈济抚恤。瘟疫大规模流行，他创立药院治疗病人，前后持节江东五年，救活的人几乎不可计数。转任将作监，仍兼领原职，接着极力辞去长平事务。彗星出现，皇帝下诏征求直言，他上书说，皇天之所以震怒，是因为愁苦的民众众多，民众之所以愁苦，是因为贪冒之风炽烈，希望彻底改变上下交相争利的风气，回归大公治政。皇帝亲政后，他以职位游阁的身份知见宁府，第二年兼任福建转运判官。福建的盐隶属于曹司，按惯例运两缸公费用，后来增加到12缸，立足趁机为奸，并且强迫州县变卖，公司都为此苦恼，他上奏恢复旧例。丁米钱长期成为泉州、漳州、新化军的百姓祸患，恰逢之漳州赵以夫请求用费寺的田租为百姓代缴，他又捐出三郡每年上缴本司的钱27000贯来帮助此事。郡中屯驻左翼军本来是用来防备洞寇的，招捕司将其调往江西，他发文书命令他们回营。不久贼寇在唐时作乱，立即调遣他们前去，于是贼寇全部平定，升迁秘书少监，入见皇帝。皇帝说，你长久在外辛劳，一心爱民，每次阅览你所陈述的都可见恳切恻隐之心。他上奏无意的义理，说知道农夫耕作收获的艰难，自然安逸享乐的念头就不会产生，请求尽力坚守更化以来求贤若渴的初心。升迁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，在金言上奏说，刚这一个字最切合陛下，陛下突然有羡慕汉宣帝励精图治的名声，却陷入了汉元帝、唐文宗柔弱不振的过失。元帝、文宗并非没有果断，但不用来斥退邪佞，反而用来驱逐贤人，这两位君主不认识刚德的真意。所谓真正的刚，是应当做的事一定去做，不应当做的事则坚决不执行。又请求专心精训，培养精神，务必使之充实，上合天意，下顺人心。皇帝想要保全功臣的后代，下诏从今以后内外臣僚奏事不得搜罗攻击。他上奏说，这是消除天下正直言论的气势，陛下将如何自处？兼任中书舍人，封还奏章时不挑剔苛责小事，说监司、郡守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，那就是一到一州的蛀虫。当时宰相郑清之因为国家用度不足，按田亩征收劝钱，他上奏说，这是虐待贫贱的人，有势力的人顽固不执行命令，而追呼催促，破家荡产，悲痛无依的大抵都是中下等人家。曾经讲经结束，皇帝问进来的事情，他上奏说，只有按田亩征钱这件事人心最不高兴。又曾经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到汉高祖入关辞谢秦明牛酒，因此上奏说，今天没有什么给予百姓，反而横征暴敛，他们的心里是高兴还是愤怒？本朝以人立国，陛下认为这个举动是仁还是不仁？皇帝为之恻然。当时朝廷为边境战事忧虑，史松之统帅江西，极力主张和议。他上奏说，臣与史松之同乡，未曾相知，而史松之的父亲史弥中与臣有旧交，史松之轻易主张和议，史弥中常常告诫他不可轻率。如今朝廷甘心任用父子不同心的人，臣认为不只是史松之轻易主张和议，也是朝廷未免轻易用人。奏书递入，没有答复，于是请求辞官归乡，不被允许，受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。不久提升史松之为刑部尚书，他又上奏书说，臣与史松之本来没有仇怨，但国事所系，道义上难以沉默。史松之的任命文书他终究不肯签署，于是外放他之江州。王遂直言尚书极力争辩，皇帝说，本来是授给史松之的哥哥元素，暴行有误罢了，命令王遂劝勉他不要有别的想法，第二天就授予元素江州。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又弹劾他首富杀时贪赃60万，汤金等人又为其争辩，徐清叟也后悔。不久改任之婺州，他未接受。禧熙元年升迁中书舍人。 入见皇帝，陈述新元之说。皇帝询问边境事务，他上奏说应当以上游为急务，议和恐怕会误事。当时徐清叟与他同时被召，但徐清叟未到。他上奏说台谏根据传闻议论事情，起初有何私心，如今人物稀少，像徐清叟这样的人应该在朝廷，他推辞回避实在是阴沉的缘故，请求催促他复权。又上奏被边四事，固守江陵，修筑瓦梁堰，以及让流民恢复产业。史松之调任金湖沿江制置使之鄂州，他上奏说史松之轻率不可信。去年史松之在淮西，舟船从淮西而来，北军跟随其后，如今又把湖南交给他，臣担心他会用误淮西的方式再误湖南。奏书留在宫中未发下。第二天，代理吏部侍郎，他称病上书达八次，皇帝赐予一月假期，于是归乡。侍从官又联合上奏挽留他，不久命他兼修玉牒官兼国子祭酒，他都推辞不接受，改任知家兴府知务州，都推辞不接受。升迁兵部侍郎，入见皇帝，上奏说江潮暴涌，旱灾肆虐，只必侵蚀国家心腹，大敌波蚀国家四肢，危亡之祸尽在旦夕，请求秉持义德，堵塞邪路，兼任给事中。岳珂因为懂得军事财政被召见，他上奏说岳珂总领粮饷20年，焚陵竭泽，岳珂最终外任补官。升迁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，每天召见诸生，询问他们学问礼义讲习的益处。当时边境警报每天传来，他调陈时事极为详明。代理兵部尚书，暂兼吏部尚书，去世追赠通奉大夫，谥号正肃。著有笑说孟子解，后省风伯，信安志，江东荒正路，防拓路，乐事路，及文集流传于世。他年少时信服父亲的教诲，认为学者应当以圣人为师，以自得为贵，又跟随杨戬求学，自称我观察草木的生长，听到禽鸟的和鸣，与我的心意相契合，那种快乐无边无际等等。刘福，字升伯，乐清人，早年就有好名声，在雁荡山中的僧寺读书。34岁时，在淳佑十年参加考试进入太学，同辈已经一致称赞他。当时丁大权刚担任台属，弹劾丞相董怀逼迫驱逐他离开朝廷，想要夺取他的相位。刘福率领同舍生福阙上书，大概说朝廷任用罢免大臣，应当依礼而行。奏书呈上，触犯执政者，被送南安军安置，回家告别母亲谢氏。谢氏说作为臣子死于忠义，因为正直被贬是分内之事。刘福到南安后，取来所有濂溪、洛阳诸子的书，摘取其中精辟切要的语句，编辑成10卷书，命名为《联络论语》。等到丁大权被贬，刘福回到太学。不久，侍御史陈该诬告弹劾成功许，右正言蔡莹诬告弹劾黄之纯，二人被罢免出朝，六管学生相顾失色。刘福又率领诸生上书说我们蒙受教养，看待国家的休戚利害如同自己的病痛一样。朝廷禁用一位君子，台谏发出一句公正言论，就弹冠相庆，喜气充满胸肺。至于君子意欲不得重用，公正舆论受挫不能伸张，就忧愤郁结，请食俱废。臣听说扶植宗庙社稷在于君子，扶植君子在于公正舆论。陛下在位将近30年，端平年间公正之事汇聚朝廷，忠诚正直之人前后相继，天下一致说这是小元佑。淳佑初年大奸隐迹，善类在位，天下又一致说这又是一个端平。为何近年来培养保护的初心不能不变呢？祖宗设置台谏，本来是为了伸张君子而折服小人，昌明公论而杜绝私说，而今贪婪之徒肆意妄为，奸邪之辈相继不绝，用谄谀迎合风旨，用清显设置陷阱，用卑污窃取官爵。陛下并非不能识别提拔群贤，他们却忍心使君子之党空虚。陛下并非不能容忍接受直言，他们却勇于倒戈反对公义。不知陛下有什么辜负了这些人，而他们却辜负陛下到如此地步。当陛下下诏启用俊杰之时，成功许从家中被启用，正是君子观察以为进退的契机。而今他坐席未暖， 弹劾的奏章已经呈上，一个陈公许离去，似乎没有大害，但臣担心草野中的诸位贤人见机身影远遁，而君子的脉自此断绝了。近年朋党邪气炽盛，缄默成风，奏事的人不过是抄袭陈言，应付故事而已。幸而黄之纯的两篇奏书勉强令人满意。如今软弱谄媚的人保全自身，刚直的人离开朝廷，一个黄之纯离去，似乎没有大害，但臣担心道路已木，想要说话就被阻止，而公论的脉自此断绝了。况且今天下可以谈论的事情不少，可以攻击的恶行不多，手段穷尽，如桑弘羊、孔景逐渐有逼迫皇上的嫌疑，权势倚仗如今日低，张安世滥竽充数担任治理百姓的职务，以乳臭未干的傻小子而越级升任侍从官，以光彩门路的私人而多次掌管辅佐藩镇，前神在旁门左道通灵，公器反而类似护士，天下人都知道，难道唯独陛下不知道吗？正是因为替陛下维持纲纪的人只知道为自己谋身，不为陛下谋划，陛下明察事机，岂能堕入这些人的蒙蔽术中？怎么忍心让祖宗三百年封建之私毁在一两个小人手里呢？陈汝腾是陛下的流相，却因为忠诚刚直被斥退，陈子才、陈栋、陈伯玉是陛下的吉案，却因为切职被罢免，于是使得淳佑年间的诸位君子日渐消磨，至今几乎为之一空。他们究竟是何居心呢？高宗绍兴二十年的诏书有说，台谏是封县之地，近年来用人不当，与大臣结为朋党，助长其喜怒，非常不服耳目之计。臣私下观察近来之事，不仅是台谏成为大臣的朋党，内部检查相传，封旨相告，而且甘心做鹰犬听其指使。宰相所不喜欢的人，表面显示优容，暗中却指使台谏除去他。台谏所惮忌的人，表面似乎不与宰相合谋，暗中却奉承宰相来行事。当陈公许被召时，天下都知道是出于陛下独断，等陈公许到来，天下也知道他曾得罪当时的宰相，岂料陛下之恩终究不足以依靠，宰相之怒竟不可逃避呢？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，是将陈公许、黄之纯与陈该、蔡颖等深思静评，他们的言论谁正谁邪，谁忠谁奸，即使是中等智力以下的君主还能判别是非，何况以陛下的名声，难道不察觉这些？近来见陈公许的奏书曾告诉陛下要揭露至公以昭示天下，陈该却用秘密之说迷惑皇上。陈公许曾告诉陛下宠幸贿赂日益昭彰，官衔没有警戒，要堵塞信门，断绝趋近，陈该却纵容侠客兜揽关节，拿着阔匾威胁索取举状，开启贿赂之门，跛弄暗章。至于黄之纯告诉陛下极力伸张邪正之辩，明确斥责媚相之非，忠正直言出自肺肝。蔡颖身居严责，听到他的风声自当愧死，还敢妄肆诽谤，毫无人心吗？况且陛下提拔任用台谏，比如陈磊清、陈资奎、陈英启、陈汉弼、陈凯、陈穗，光明俊伟，卓然为天下撑手，然而刚进入就很快升迁，或者一名就遭斥退，只有陈该、蔡颖之辈贪婪顽忍，长久玷污要经，根深蒂固而不拔，刘向所说的用贤如转石，去宁如拔山，如今看到了能不畏惧吗？何况现在国祀未定，事机正隐，名声高血剥削殆尽，所能依靠来祈求天命维系人心的只有君子与公论这一脉了，小人以不恤之心做无忌惮之事，其用意不过是想爵位日益高升，权势日益盛大，以富贵留给子孙罢了，哪里有空为国家考虑呢？自古以来天下的祸患，没有比满朝没有公论、全国没有君子更大的。我朝本无大事的于天下，却发生了宣和、靖康之祸，难道没有原因吗？开始是邪正交攻，此出彼入，中间是朋党邪人庇护伪类，暗中陷害诋毁，最终是颠倒是非、变乱黑白，不到党祸不止。假使刘安世、陈冠诸贤还在，杨卫、张商英、周至之辈不长久占据台纲，那祸患岂会如此惨烈？古语说前车覆后车溅，如今朝廷善类没有几个，心怀艰险的人用文辞早是谄佞之舌，志在一围的人用手鼠两端持圆滑之机，宗社大计谁肯明目张胆 为陛下伸张一句话呢？那么其势必然最终导致全国无君子，满朝无公论。无君子，无公论，倘若有了紧急情况，那一两个奸佞小人，陛下难道可以依赖他们吗？相该的罪行又超过赢，即使处以两官之诛、四翼之头，还是轻判。陛下留他一天，就增加一天的祸患，将来即使借上方剑来斩他的头，又怎么能补救国事的万一呢？又说，自古以来，大奸巨恶被头衔掷散时，只是窥伺朝廷的意向，以图进取的机会。元佑年间，张敦、吕惠卿都在贬所。自从吕大房用杨卫为御史，起初不过想信用私人，牢护局面，不知小人得志，摇唇鼓舌，一时间正直的人很快被斥逐。接着张敦重新掌权，即使吕大房也不能在朝廷上安身。现在右侠空缺已久，奸臣垂涎多时了。从路上听说，馈赠不止于边靴，脉络暗通于恭敬近臣，正是陛下明察时机的时候。如果公论不明，证人隐退，那么迟疑辗转，权衡重任，一定会归于张敦等人为止。今天的天下是祖宗艰难积累的天下，怎么能让这些人再破坏呢？又觐见尤幸的奏书说，天下有道，人主因忧情而忘记逸乐；天下无道，人主因逸乐而忘记忧情。自古以来，国家安定，四夷宾服，享国日久，奢侈之心逐渐产生，如汉武帝时单于震慑，而有千门万户的观赏；唐明皇时北边无事，而有骊山温泉的寻衅；至于隋炀帝、陈后主，威王日益逼近，仍游观无度，不值得效法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的兢兢业业，敬畏谨慎，始终忧情，无意说游猎则不敢，日昃则不暇食，何曾借祈祷攘灾的说法来从事游观的安逸。近年来以侥幸为例，以玩乐为常，未免有轻视世故、藐视天下的心思。单于未曾震慑，而有武帝多欲的耗费；北边未曾无事，而有明皇晏安的震毒。陛下年纪尚轻，留下谋略、垂范宪章的机会全在陛下，作为而不合法则，后代怎么看？自十几年来，创建龙翔，创建吉庆，创建西太医，而又以游幸来显示，以导词来诱导，以虚诞不经的说法来蛊惑。孔子说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，积久惯熟，牢不可破，谁能纠正他？而且西太医的功成，谄媚的人竟言说，太医所临的分野就降服，近年从吴地移到蜀地。如果真是祈祷攘灾的说法，西北坤为暗堵如故就可以了。现在五六十州安全的不到十几个，拜降的相继伏在哪里？汉武帝在长安祭祀太医，到晚年因虚耗而受祸，然后后悔方士的谬误。虽然悔悟不早，还是比始终不悔悟的好。大凡人主不能没有过错，如果有过分的言论和行为，宰执侍从应当禁言，给赦台谏应当禁言，晋升士大夫应当禁言，这都是为了纳君于正道。现在陛下未必不明白道理，未必不接受他人之言，但宰执以下的人惜宠而不言，或者言之不利，都不是爱陛下。他们的心难道认为这些是应当而不必说吗？只是因为陛下不足以成为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那样的君主，而用汉武帝、唐明皇来看待陛下，因才能被任命为昭庆军节度长书记，由学官士管职。咸淳三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论及内将恩泽说，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比谨慎命令更重要的，谨慎命令的关键没有比阻塞那批更重要的。命令是帝王的枢纽，必须经过中书参事、门下封驳，然后交付尚书省施行，凡不经过三省施行的叫做邪风莫斥，不值得效法。我看到陛下自从交祀庆城以来，恩数频繁，指挥繁杂，今日那批，明日那批，底报之间以那批施行的占一半，私下为陛下感到可惜。出纳朕命记载在尚书，出纳王命咏叹在诗经，不专说出而一定说那，是因为命令关系到朝廷大事，不能都合乎道理，于是有出又有纳。祖宗时晋中处理军国事务交付外廷的叫做内批，比如取太原、下江南，韩琦嗅着进城，英宗悚然闭左， 这难道不是景慎那批的本源吗？我日夜思虑这些，认为官爵是陛下的官爵，三省是陛下的三省，所谓同奉圣旨，就是三省的出命，就是出于陛下的命令，何必一定要那批才算恩典？顺着人情起事，以义理制约欲望，某事应当施行，某事应当停止，都有条理，为什么不从三省施行？如果有为何公论的，允许他们直奏，难道不对吗？元佑年间，三省说李用和等改官一阵的恩例，现在高氏、朱氏都援引旧例，皇太后说外加恩泽，正想削减，怎么可以增加呢？治平初年，想加曹邑史乡，皇太后再三不许，又有圣旨令皇后本家分析清的骨肉上奏，也给予推恩。司马光力荐，认为皇太后既已抑制外亲，那么后族恐怕也不宜包进。如今前面的恩数未了，后边的恩数又来了，宰执害怕专权而不敢上奏，给赦台谏害怕忤逆而不敢进言，在这样几年将怎么治理国家？所以正是由中枢就治，不由中枢就乱，天下是应当与天下人共议，不是人主可以私有的。四年改任正字，进言说正学不明，则义理日益微弱，异端不息，则蛊惑更加炽烈。我并非不知道犯言逆耳是臣子难做的事，实在是因为君德世道关系重大，不容不恳切开陈。奏书上奏多日，未蒙交付外廷。孟轲有言，有言则的人不得其言就离去。我忝居建省之职，亦当进言，现在既不能得到采纳，如果再贪慕恩荣不想隐退，不仅有负朝廷设官之意，对孟轲的名训实在也有惭愧。适逢父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被任命为吉英殿修撰沿海制治使，知庆元府事，建立济民庄，以救济市民的急难，资助共事春官的费用，预备郡学耆老的急需，又请求建立慈湖书院。八年被召回，授刑部侍郎。九年改朝奉郎，是吏部尚书，兼工部尚书，兼中书舍人，兼修玉牒，兼侍读。尚书请求赐给王石鹏祠堂田土。十年母亲去世。第二年江上军队溃败，丞相陈宜中起复服为端明殿学士，没有就任。等到贾似道、韩振死后，宜中谋划拥立二王由温州入海，派兵迎接福共同执政，将让相位，于是福把宗嗣托付给母弟程伯，就启程了。到了罗浮，因病去世。起初陈宜中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，今年天灾流行，人将死一半，服用大黄的人能活。接着疫病大作，服用的人果然不死，等到福生病，宜中让他服用，最终未能救活。他的妻子林氏全家投海。不久海上事也瓦解了。福有蒙川籍十卷行于世。王居安，字资道，黄岩人。起初名居静，字简清，因避挑庙的忌讳而改名。刚会说话时读孝经，有人从旁边指着说，懂得这个吗？他立即回答说，夫子教人孝罢了。刘孝伟七月八日经过他家私塾，见居安不同于一般儿童，让他写巴西诗，他提笔写成有私志。孝伟惊讶地拍着他的背说，你将来名位必定超过我。进入太学，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，受徽州推官，接连遭遇父母之丧，掌权者因居安十年未调职，将直接授职士官，居安自己请求试任名士，于是受江东提刑司干官。使者王后之气焰凌厉，人莫敢犯，居安遇事有不可，当面据理力争，毫不退让。入朝担任国子政、太学博士。入对首先说，人主应当以知人安民为要务，人不义知，必须选择贤能的宰辅侍从，让他们引荐同类。民不义安，必须寻求楷替寻良的官吏，以不失恩泽。其次说，火政不修，罪在经营；军律不明，罪在殿，不两司。罪责相同而处罚不同固然不可，哪里有轻罚一不帅而二人置之不问的呢？迁任教书郎。居安请求赵氏说，祖宗时只有进士第一步考试，苏轼以高科赋重名，英宗享受管职，韩琦还坚持不允。执政对居安说，朝廷对节度使尚且不计较，何况管职呢？居安于是说，节钺之重， 文臣不是位极，武臣不是勋高，怎可妄得？丞相说不计较，错了。当时苏师旦的任命即将下达，所以居安提到这事，改任司农丞、御史迎合旨意弹劾，主管先都官。过了一年，启用为知兴化军。到任后，逐条奏报便民之事，请求施行经戒法，并且说藩帛多得湘西向翠，崇尚奢侈风气，泄露铜钱，有损无益，应当扼绝禁止。这些都是药物，通商贾以降低米价，朱砂痣倒以去除民害。召为秘书丞，转对说设置宣司没有听到进取的良规，派遣小使既然没有确切的实报，只应当严斥守备，增兵聚贤以待，这是朝廷的上策。李泌曾对人说，近年谈论将事，没有像王密成这样明白的。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，兼权考功郎官。朱砂含托咒，居安实际赞同决策。第二天，擢升右司谏。首先论说，托咒因欲闻内禅之功，窃取大权，同奴滥受节钺，宠妾篡名于官籍，建造亭馆，震惊太庙的山林，宴乐与笑，撤闻神域之所，忽视怠慢宗庙，罪该万死。托以大臣的推荐，进取军国之权，台谏侍从，为义所用，不顾公义，清党阴亚，越次取得美官，不问流品，名器僭越滥用，动辄违犯惩罚，窃弄威柄，妄开边信。自从兵端一开，南北生灵，壮者死于锋刃，弱者填于沟壑，荆襄两淮之地暴尸营野，嚎哭震天，军需百废，苛扰州县，海内骚动，追溯其罪状，人怨神怒，众情汹汹，物意沸腾，而托咒前置中外，不让陛下闻之，宦官公妾都是他的私人，无人肯为陛下进言，西蜀无事，世代掌握重兵，不久因吴挺之死，朝廷收回兵权，改授其他将领，这策略极好。托咒与吴锡结为死党，授以节钺，又授以权属兵权。吴锡叛逆，罪将归于谁？假使吴锡不死，托咒的结局还不可知。托咒数年之间，位极三公，封爵为王，外则专制东西二府之权，内则窥伺恭敬之言，奸心逆节，都有明显事状。即使将他斩首，还有余罪。何况兵信未解，朝廷如果不明正典型，怎么昭示国法？怎么示于敌人？怎么泄于天下？现在果真将托咒处死，是朝是杀一人，而千万人获得安乐。托咒既有非常之罪，当受非常之诛，怎可以长点论处？右丞相陈自强一向行为污浊，年老更增贪鄙，只因贫贱时的私交，从一县城超迁直接升至宰府，奸邪依附，紊乱国法，比较其罪恶，与托咒相差无几，请求追责远窜，作为为臣不忠、蓬挟误国者的警戒。又弹劾无锡的外亲郭尼、郭尊流放林表，天下拍手称快。接着监视讲，当托咒掌权时，前置天下人之口，使不得议论自己。太府四丞吕祖简因贬谪而死，不依吕祖太尚书直言，被以威法处置，流放远郡。居安上奏请求昭雪其冤，以伸张忠耿之气。右尚书说，古今的治本乱阶互相以服，以治易乱则反掌可治，以乱治乱则乱去而复生，人主公听则治，偏信则乱，正事归外朝则治，归内廷则乱，问百官士大夫则治，问左右近习则乱，大臣公心无党则治，执党行私则乱，大臣正小臣廉则治，大臣污小臣贪则乱。如果用人稍有失误，是一拖咒死，一拖咒生。赵彦于与娄耀、林大忠、张燮一同被召见。王居安说，娄耀和林大忠被任用是宗庙社稷的灵验，天下百姓的福气，赵彦于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。赵彦于起初因为赵汝愚不让他一起在正式堂任职，于是开启了含拖咒专权的阴谋，赵汝愚被贬斥而死，赵彦于出了很大力气，而赵彦于是赵汝愚的罪人，陛下却让他与娄林二人一同升迁，岂不是如同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个器皿里，邪正并用吗？这不是用来向天下表明趋向的做法。 奏书已经写好，有人略微听到了消息，任命文书连夜下达，升任王居安为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。这时他担任谏官才18天。就职后立即直接上殿奏事说，陛下特地升迁我为驻下使，难道不是想让我不能说话吗？左右使可以直接上前奏事，这是祖宗的法度。于是极力论说此事，又说我是陛下的耳目官，谏旨还没干就因为触犯权要而被调任其他职务，不能近年就离开，我不会再留任了。皇帝为之动容，御史中丞雷孝友论奏他超越职权，被削夺一官罢职。太学诸生有举着旗帜请求留任他的。四名人杨戬偶然在山阴道上遇见他，说这一举动为我们的道义增添了分量。江陵人向安氏写信给他说，左使是人中之龙。过了一年恢复官职，任太平州知州。正值边境刚刚安定，年成欠收，被裁撤的军士成群结伙抢劫偷盗，王居安恩威并施，境内安然如同无事之时。副将刘佑被仇家到朝廷告密，关押在金陵监狱，王居安写信给当权者为他辩冤。有人说刘佑自己已经认罪，你这样做不怕有结党叛逆的嫌疑吗？王居安说，周郡有无辜的人死去，还要我这个太守做什么？事情果然得以澄清。以直龙图阁提点浙西刑狱，有个叫葛毅的人，凭借外戚恩应补官，家产豪富，曾经怨恨父亲的宠妾，离开后诬告他盗窃，牵连致使数人病死狱中，而葛毅本人从未到过法庭。王居安一审查就得到了实情，立即逮捕定罪，带上刑具押送到其他州。入朝应对，皇帝说你是个有用的人才，代理工部侍郎，以吉英殿修撰任龙兴府知府。起初盗贼在郴州黑风洞兴起，罗世传做他们的首领，声势很嚣张，湖南各地发兵把守要冲，义军里应外合支援，贼寇缺粮稍微松懈，主兵者稍微坚持一下就可以擒获他们了。恰逢江西帅臣想以招降买功，派人从小路去劝说贼寇，送盐和粮食给他们，贼寇大喜，图谋更加猖獗。帅臣因病去世，继任者沿袭了他的错误，贼寇暗中修造武器，表面表示归顺，在洞中接受官职，不到官府来。义军都愤怒地说，做贼的得了官，我们拼了性命毁掉了家业，得到了什么？于是五河六郡各自用洞名作为自己乡里的名称，李元立、陈延佐之流一起起来做贼了。他们放兵四处劫掠，攻破永兴，袭扰龙泉，江西各城都震动。朝廷调遣江州、鄂州的军队屯驻衡州、赣州，而其他驻守龙泉的部队命令吉州守将节制。吉州守将率军前往，几乎被贼寇围困，池州兵来救援也失利。朝廷对此担忧，于是任命王居安为帅。王居安写信小玉都统制许俊说，贼胜则百姓都成为贼，官军胜则贼寇都成为百姓，局势的张开或收缩决于此举。将军一向以勇猛闻名，被山贼挫败能说得过去吗？许俊接信后惶恐，不敢像对待其他帅臣那样对待王居安。王居安在黄山督战击败了贼寇，贼寇开始害怕逃往韶州，被崔丰军打败，形势日益窘迫。吉州守将先前因作战不利，采用招降的计策，派官吏拿着受降图前来，文书上写着贼寇的官衔江湖两路大都统。王居安笑着说，贼寇如此玩弄侮辱，难道朝廷还有人吗？报告朝廷，吉州守将已辞路官离任。于是命令王居安节制江州、池州大军，驻扎庐陵都捕，监管州市。召见当地豪强，询问有利的办法，都说贼寇依靠险要地势，上下如同猿猴，如果抢掠我们的粮食，我们的事情就危险了。王居安说，我自有办法破贼。恰逢李元立捉拿了练木桥贼首李财权送到，王居安厚待李财权并赏赐李元立，众人都感动。罗世传果然怀疑李元立背叛自己，于是交恶。李元立率众攻打罗世传，王居安对许俊说，两虎在洞穴中争斗，我可以成就变庄子之功。罗世传唆使练木桥贼党袭击李元立，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，擒获李元立前来献上。当时青草洞贼也被擒获， 一起在吉州南门处死，并分裂尸体。李元丽已被诛杀，罗世传凭借功劳自负，更加骄横，名义上孝顺，而实际上自保。许俊请求班师，王居安不许，让他凭借贼寇的堡垒固守。没过多久，罗世传果然与兄长世禄一起叛乱。王居安上奏请求朝廷不要担忧，如今已经拔掉了他的爪牙，可以一战擒获。于是秘密制定方略，派遣官军民兵合围，罗世传上吊自杀，斩下首级示众，群盗依次平定。王居安在军中赏厚罚明，将吏尽力，始终采用以贼击贼的策略，所以兵民没有伤亡。江西人立祠祭祀他，刻石记功。调任镇守襄阳、阴阳关弹劾罢职，闲居11年。嘉定15年，与魏乐翁一同被召，升任工部侍郎。当时正值接受保喜，朝廷上下都喜形于色，相互庆贺。入朝应对，首先说人主害怕没有困难，而不害怕多有困难。余地宝玉的回归，何不想想当时失去的原因？言辞极为恳切。刚过2个月，以吉英殿修撰提举玉龙宫。不久，以保摩阁代至任温州知州，郡中正式大有起色。李宗即位，以傅文阁代至任福州知州，升龙图阁直学士，转大中大夫，提举崇福宫。将要出发，严寇在宁化起事，王居安写信告谕汀州守将说，土地极薄，百姓贫困，靠盐为生能完全禁止吗？况且他们抓住3个首恶来自赎，应当惩治这3个人，其他人可以不予追究。不使者派左翼军将邓启领兵前往，邓启贪功连夜冒险与贼寇交战而死，军队溃败，百姓惊慌逃散。事情上报，命令王居安专任招捕。王居安留下后，招募军校刘华、邱瑞，授以计策。到汀州时，贼寇已经到了州城，州人大为恐惧。贼寇知道帅臣有安抚接纳之意，立即退去。刘华、邱瑞出入贼寇之中，约定日期投降。有个以右班身份代理汀州守将的人，倔强好说大话，自认为懂得军事，想出奇计为自己立功。贼寇知道了他的计谋，破坏了投降的约定，而建州各郡以及江西的校聚者蜂拥而起。王居安的提议不合，叹息说，我还能再去追求焦头烂额之功吗？立即上书请求归乡。王居安以一个书生对于军事不学而能必定诛杀动寇而招降听寇，都不是随便做到的。去世后累赠少保。王居安心的公正明察，待人接物不存二心，有方言集流行于世。论曰，李宗勉在普通官员时论事平正正直，等到入朝为相，富有公正清廉的称誉。元府学问有根本，善于运用奇学，持节所经过的地方，那里的百姓至今思念他。刘福分别协政，侃侃直言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王居安扫除群邪，以匡扶亡国，他的志向多么壮烈啊！